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刘香琪，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刘香琪在这个园地陪伴您开启健康活力的人生。欢迎您把我们的这个节目讯息呢也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共创健康幸福的桃花源。好，我们再继续啊，我这一集呢继续上次呢没有谈完的，就是有关于维生素 D 啊。我们上集谈到，在这个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啊召开的第六季国际会议，讨论这个维生素 D 啊。那么会议经过这个激烈的这个讨论之后呢，来自美国、意大利、比利等等国家的有总共数十位的这些专家呢，就在这个讨论啊，他们做成了一些共识啊，达成了共识，然后发表了这一篇这个声明啊。那么这个声明里面呢，他们有几个核心啊，就是谈到维生素 D 对骨骼的影响，这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啊，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那么另外呢，就是晚近这些年啊研究发现的维生素 D 它还有这个 A 骨骼的这个非常广泛的作用，在全身包括脑部的这个这些非常重要关键的作用啊。所以维他命 D 这些年来他发现他已经不只是个维他命了他甚至于是个荷尔蒙而且发现他就是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可是呢维生素 D 缺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除了热带地区，也就是住在赤道附近的人，因为他们中年呢，这个日晒日照非常充足啊，所以都很不缺乏。可是除此之外呢，包括亚热带的台湾啊，那么其实我们的国民啊也有普遍的维他命缺乏的这些现象啊，就高达就是我们政府自己所做的这个调查，高达90%的人维生素 D 不足，然后超过60%的人是严重缺乏，这个数字这个蛮可观的啊。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啊，是缺乏维生素 D 危及的是全身所有的器官组织啊，所以它的影响层面是既深且远，而且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到底哪些人会是这个缺乏维生素 D 的高风险群呢？一个就是老年人只要随着年龄增长嘛，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功能其实都下降所以如果平常日晒又不足，然后活动又不足的话，那维生素 D 非常容易缺乏啊。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很不容易这个走出室外走出房子房屋的人就是像这些一些残疾人士住在医院的或者疗养院的人他们真的都是非常缺乏户外活动所以阳光曝晒的这个几率也非常小所以也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而且尤其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说这些在住院的或者是在疗养院的 安养的人或者是在家居家疗养的人，多半真的是非常缺乏活动啊。有很多坐在轮椅上的人啊，除非自己有自觉了啊，经常去医院去做复健，或者是有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啊帮忙啊做一些，比如说像瘫痪的啊，能够帮忙做一些这个肢体的啊，尤其是主要是四肢啊的一些推拿按摩啊，那这个骨质流失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当然还有另外就是，虽然是年轻人呐、可是也很多是缺乏。为什么？因为一大早就进到办公室了啊，或者到了学校，那平常呢也很少啊走出户外。就算走出户外，要住在都市里的人也不一定照得到阳哦。这是我自己发现的啊。我是在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几年前，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科学研究啊报告说，台湾人也会严重的缺乏维生素 D， 我真的是非常惊讶，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亚热带嘛，阳光应该是很充足的，可是实际上不然，尤其是后来我发现我也是一样啊，因为我的住家跟我的办公室啊都在同一栋大楼里，所以我经常是一整天真的是足不出户啊，都没有走出大楼，然后运动也通常都是晚上吃晚饭才出去运动。哇，我就惊觉到了啊，我的阳光曝晒不足，所以我经常就是中午用餐的时间啊，用完餐我就赶快就跑出去，可是跑出去我要走很远我才照得到太阳。为什么？因为边都是高楼大厦啊，都把这个阳光都阻挡住了啊，所以我要走蛮长的一段距离，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我会站在十字路口啊，就是马路口，因为马路口啊，那马路很大很宽大嘛，这个阳光就是没有被遮蔽，所以我就站在马路口晒太阳，不过大概也会吸进不少的这个二氧化碳啊。好，其实重点呢、就是提醒啊，这个经常在室内的人啊，你一定要找机会了啊，就是走出户外啊，而且要想办法让你自己晒到太阳，只要一有太阳就要去晒啊，一天啊基本上20分钟左右啊。那么另外呢，研究就发现皮肤啊比较暗沉的人，就是比较暗的人啊，就是比如说肤色比较深的人啊，那么阳光不容易穿透啊这个皮肤啊，那也容易影响合成维生素啊。还有就是非常缺乏体力活动的，也很少劳动的人啊，那么整天要坐办公桌的啦，或者躺在沙发上的马铃薯啊，都是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啊这个体内的啊这个合成。还有呢，就是一些慢者啊，患有这个代谢性疾病的人啊，像糖尿病啊、慢性肾脏病啊，或者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啦，副甲状腺疾病啊等等哈、那么这些疾病呢都会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和吸收。那另外就发现什么？肥胖族群，我觉得肥胖族群啊真的要千万要注意哦。其实它影响的哦不仅仅是外观哦，我讲这句话啊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啊，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认为就是说身材适中啊体重这个适中的人啊，那么他的外观看起来就是比较养眼一点嘛啊。那如果过度肥胖，不仅仅是外观上啊稍微差一点啊，哎，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健康的风险，特别是早死的风险。所以我一再提醒肥胖族群啊，不论你是为了外观还是好、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生命，其实都应该一定要减重。但是减重呢千万不要胡来像那个减肥药啦，或者一些什么那个极端的一些减重的这些饮食法，我都不建议采用因为可能瘦了体重有的是也瘦了荷包啦，因为有一些什么减重机构他们的那个减重竟然一公斤可能要花到几万块钱那减肥药也不可取，因为它有很多的毒副作用。 那至于极端的减重的饮食呢，那个会产生所谓的溜溜球效应，也就是说，你用了极端的方法，可能体重啊，你新的目的达到了，但是第一个，它也是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这个伤害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只要停止这种极端的饮食，哎，又会复胖。好，所以很多人就在复胖、减重、复胖、减重这个一直在那边循环啊，这个叫做溜溜球效应。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健康的潜在风险就一直在提高啊。那当然，寿命减短的风险也是在提高啊，所以肥胖族群呢，这个研究已经发现啊，特别哦，这种我们讲的肥胖，尤其是这个腰围过大的啊，就是苹果型肥胖的族群啊，因为我们知道维生素 D 它是脂溶性的嘛，哈，所以呢，如果说身体过度肥胖的话，维生素 D 哦，很多都会储存在什么？储存在脂肪组织里面，所以呢，它就很少啊，就是在血液循环里面的这个浓度就会降低啊，所以你的全身的细胞能够获得维生素 D 的量啊，也是非常微乎其微的啊。那还有就是接受减重手术后的患者，啊，有的人呢超胖的啊，就去做减重的手术。那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是慨叹哦，我说人哦真的很奇怪哦，宁可去忍受这种挨刀的痛苦啊，而且挨刀还有风险呢，对不对？包括挨刀之前的麻醉也是有风险，可是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不就解决了吗？还不用花钱哈。所以也要注意啊，减重手术的患者啊，因为手术以后会影响营养吸收啊，那当然就包括这个维生素 D 啊，还有哪些人容易乏维生素 D 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说。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同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更重要的是什么？从这个一天呢，我们就迈向永恒的健康幸福的人生。好，那还有哪些人呢？是会容易这个缺乏维生素 D 呢？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提高维生素 D 的代谢啊，比如说。什么苯巴比妥啦，什么罗内脂啦等等哈，那么这些很多药物呢都会影响体内维生素 D 的含量所以所有的药物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很多的毒副作用，而且药物它都是针对症状处理嘛，它只是去压抑症状但是它没有办法减轻疾病或者是。根治疾病，那更重要的是，它不但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会让我们这个产生更多的其他的这些问题出来那原来的问题就也没有解决，而且也会加重所以药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还是要从健康的饮食啊、健康的生活形态来下手。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缺乏维生素 D 的这个婴儿，为什么婴儿他会缺乏维生素 D 呢？因为母亲缺乏维生素 D。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婴儿他是主要是要喝母奶嘛。那如果是喂母奶的这个婴儿如果母亲她在怀期间或者哺乳期间呢，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不足的话。那么，婴儿他在胎儿期，他的维生素 D 其实含量就低了然后出生以后呢，就一直低。那么，这一篇这个发表的共识的研究他们指出，那么这个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D 的话，真的是影响这个婴儿他的长因为尤其是他在这骨骼发育可能就会影响很大。看，讲到这里哇，我就想起一个我的 切身的案例啊，就是我的小孙女啊。我在一年多前啊，就是将近一年前了、啊，马上就满一年了，就是去年的七月。去年七月我就来到温哥华因为女儿即将生产嘛，我有提前来，就开始照顾她的饮食。说实在的虽然说她和我女婿的饮食有受到我的影响，就是平常呢都是以蔬食为主那只有周末会吃到大鱼大肉。可是因为女儿也在上班嘛，也是很忙，所以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叫外食。那我的女儿呢，她是也是不爱动的这种女生，很少外出，也基本上也没什么运动。那我去了以后，我督促她嘛，就陪着她每天一定要出去散步然后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在大楼里面爬楼梯因为虽然说她一直都有在摄取我寄给她的食物形态的维生素 D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营养品，可是实际上因为他的运动量还是不足嘛所以可能也使得他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不是太够其实我来了以后呢，我每天给他的维他命还有加量然后很重要的我这边再强调，就是说即使你要补充维他命 D 你还是要晒太阳因为维生素 D 它是补你日照的不足或者因为某些因素你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日照，但是只要有太阳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晒，因为太阳对我们的作用不是只有不是只有透过皮肤让我们体内合成维生素 D 它太阳里面它的光像那个远红外线光或者是紫外线光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很大的。紫外线光可以帮我们杀菌，远红外线光它其实很重要，它是叫做生育光所以绝对不可以说这个摄取了这个维他命补充品我就带了太阳，千万不可以那我一直认为说女儿我就是有每天我给她的维生素 D 都有加量所以我就没有意识到她其实因为日晒不足还有就是运动量不足其实维生素 D 还不是非常足够的。那婴儿出生之后呢，我当时就也没有想到给 baby 补充，但是女儿是一直在喂母奶嘛，一直到现在快满一年了仍然在就是亲自哺喂母乳，当然已经从四个多月大就开始也有加那个辅食就是副食品。那我一直到 baby 大概八个月大的时候我才在他的副食品里面加一些食物型的儿童综合维他命跟这个维生素 D。因为在那个之前 ,baby 大概在好像是在一两个月月龄之后呢，他的腿部整个大腿就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疹子我当时也就很讶异其实怎么会出现这种疹子呢？因为他是喝母乳的小孩子因为他的抵抗力抗感染的能力应该是很强的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女儿可能体内的维生素 D 是不太够的。那一直到了大概八个月我觉得是可以需要加这个辅助品了结果我才开始给他吃这个儿童的这个食物形态的维他命还有维生素 D， 我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大概第三天他的腿部就产生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以前之前那个腿部的那种感染那个疹子真的是蛮严重的，所以他很痒就只要一在换尿布的时候一露出来就要去抓看得很心疼。那我是当然是不主张用药物，我女儿也接受我的意见所以我们都是用自然的方法嘛，但是只是大概防止她恶化没有办法让她完全好。那我女婿就认为说这么严重应该要吃药，医生也开了药本来一直没有给她吃，后来因为女婿 蛮坚持的嘛，就让他试了哈。大概吃了两天左右，的确有好一点哦。可是，没有几天之后，那个他又恢复了。好，所以药物啊，它都是短暂的抑制症状啊。所以我就跟女婿沟通嘛，我说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让婴儿啊，尤其婴儿的肝肾啊，这个代谢能力很差，主要是不要啊让药物的毒素去啊毒他。所以女婿也同意了。那就我在八个月大开始给他这两种营养品之后，竟然在三天左右就戏剧性的，就真的我亲身的这个看到这样的结果哈，然后就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吧，就完全好了啊，所以我甚至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肯定啊，这个食物型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这些营养品的这个功能。那我在时间已经到了，我再讲一个也是亲身体验，就是在大概十多天前吧，啊，我们去女婿呀、举办了一个家族的这个游轮之旅啊，他的家族加上我们21个人，就我出发前，我就是把小 baby 的这个维生素、特维生素跟这个维生素 D 啊，都用个小盒子装带去，就去了以后，我女儿到处找不到，就没办法给她吃，也就是很有意思。大概也是大概3天左右哦，她皮肤又开始出现一点红疹，然后变成也是像之前一样，就变得很粗糙啊，摸起来就是像那个沙子一样啊，很粗糙。然后也是换尿布，一把尿布装下来，她就抓，结果一抓就把她那个自己都抠破了，都流血哈。后来等到回到家，给她开始吃这个两个维，这个营养品，也是很奇怪，也好快，第三天开始又消失了。像现在是回来了，大概是快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大概4-5天吧，才4-5天，已经又差不多消失了哈。所以我印证了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它如果在我们体内缺乏的话，它会啊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好，拜拜。
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请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 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
嗯，
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我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对？
对，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水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